欢迎收听《梦里不知身是客》，对牛弹琴，我是元宵。在这里，我会介绍日本南宫关店的文化和实际走访南宫关店的心得。如果你对日本南宫关店有兴趣的话，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这次来到一个对我来说蛮特别的地方，就是身边有很多人会去，但是当他们知道我去过日本很多次却从来没有去过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惊讶，那就是冲绳啦。冲绳其实也有不少家有牛店，我这次选的都是在歌舞伎町有店的集团下面的牛牛店，因为我一开始想说集团下面的店应该会比较有保障吧，起码不会太夸张这样。那今天去的是冲绳 Dears。 首先进店的时候，内勤因为要确认座位，让我先坐在玄关等他们。他们的玄关是有设置椅子的，而且他们的店连内勤都很帅，这个内勤是比较可爱路线的，然后非常有礼貌，一整个感觉就是非常专业。那进去之后，这间店真的超级大，它的格局很像是夜店或是 live house 改装的。我坐的那个位置，它前面是有一个大舞台的，但其实就是有点小尴尬，因为舞台上就是有一个一直放广告的荧幕，那感觉那个舞台并没有什么用，可是他们的后场好像是在舞台的后面，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会一直越过那个舞台，一直走到后场这样子。那这边的桌数很多，而且他们还有二楼，我觉得下次去好像可以坐二楼看看二楼有什么。那坐好之后，内勤开始介绍消费制度，这间是60分钟3000日币，然后会给一个选写真指名的本子，很像餐厅的菜单。那说可以选四个人，元宵觉得非常开心，就很开心的选了四个人，想说平常写真指名只能选三个人就很多咯，没想到冲绳还可以选更多，就瞬间觉得冲绳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好地方。结果是只有你选的四个人会来跟你说话，所以他们当天只会轮四个人。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我选的四个人都待完了，内勤来问要选谁当欧库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元宵的内心还是非常震惊的。那有三个是看脸选的，有一个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过他，那因为光看照片实在是觉得很内心没有什么底，所以就想说还是选一个有看过的当安全牌，应该不会出错吧。那一号牛牛照片是有点杰尼斯的道之俊佑的感觉，可是来的时候感觉不太对。他说他之前去韩国整了一下，我就跟他讲说原本就蛮好看啦，怎么会想要去整？他就还问我说那整了以后有比较好看吗？心地善良的元宵就昧着良心说好看，但我后来想想不对，就是你整形了照片应该要换吧，因为真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就想说不要浪费我写真指名的扣打哦。那他还蛮高的，可是和我差7岁，就元宵下不了手，就也不是元宵喜欢的类型。那聊天的内容就是中规中矩，这几天下来发现大家几乎都会问说是不是冲绳人，或者是不是住在冲绳，应该是想要确定有没有办法营业。那二号牛牛因为他夹在中间，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他和元宵好像也差7岁。那三号牛牛他的照片是黑发，结果他现在是金发，我那时候还想说怎么来了一个金发的，就是因为他有来我才觉得应该是大家都会转，就没有想到是他是我写真指名的人。那他说他是庆应大学毕业的，元宵就很没有礼貌问说庆应有金发的人哦，他说当然有，然后没有认真的聊了一下，元宵自己觉得电波不是很合。那四号牛牛真的是一个灵动的小动物，就是很正统的帅哥，然后脸小小的，很有活力，就是很容易会让人跟着他的步调轻松走的类型。他说他家族旅游的时候有来台湾玩过，有一点小奶狗，但是又同时混着一点成熟的反差感，要不是奶狗属性太多，元宵会很心动。那和四个牛牛聊完以后，元宵选了四号牛牛当欧库里，然后他就很自然而然的问我要不要 nominaoshi， 因为当下我也没有想要去别的店，而且第一次看到奶郎奶郎的类型，元宵一个晕头转向就跟他说好，可是他那天很忙，就没有什么时间回来。但是他就是很会抓时间，就每次在我觉得好像有点久的时候，他就会经过我。那他第一次经过的时候就拍拍我肩膀跟我说等一下哦，然后第二次经过我的时候放了杯子又拍拍我跟我说等一下就回来了。那坐在旁边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无意的肢体接触，元宵觉得面临职业生涯以来最大危机。那他不在的时候当然是会有很多黑萝卜过来，我觉得他们店人真的蛮多的，虽然店也很大，那中间会有一小段忙不过来的时候，可是至少会有一个黑萝卜陪着。其中有一个很可怜，他好像就是很想去洗手间，但是东看西看都没有人能够过来跟他换或暂时帮他坐一下。我就跟他说我一个人没有关系，就是让他赶快去，如果有人来说什么的话我会解释这样子。我觉得不能去洗手间也太地狱了吧，我在那边才待几个小时就去了四次耶，他们喝那么多应该会更想去吧。元宵就很旁观无力，完全可以体会不能去洗手间的痛。那有时候有两个黑萝卜的话，有一个是会注意旁边的空桌，然后先过去一下下，等那边的牛牛回去以后再跑回来。我觉得这间店是真的训练有素。那讲几个我比较有印象的黑萝卜。黑萝卜一号，因为它真的长得蛮普通的，然后又有一点坏坏的感觉，我就很下意识的觉得它一定是杂鱼，就一定卖不好。可是他又很会炒气氛，而且然后他就说他爷爷是台湾人，真的很能聊，就是什么都能聊的那种。我们还聊到了选举话题，跟他解释台湾的选举制度。我后来回想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在这种纸醉金迷的地方跟他聊这么硬的话题啊，现在想想都觉得荒谬。那他一直说我很搞笑，我想说我不是来逗你们笑的，我是来找帅帅聊天的哦。那因为前面不是会 有一个大荧幕吗，我就一直看到前一个月的第三名，等到我回台湾之后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这个貌似杂鱼的牛牛就是那个第三名。就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谈话力真的很高，跟他聊天真的会蛮开心的。那黑萝卜二号好像是从不知道名古屋还是歌舞伎町回来的，是一个帅帅的精致牛牛，人还蛮好的。那黑萝卜三号是担当的好朋友，巴西和不知道哪里的混血，就是全家在他小时候从中南美洲搬到日本，还跟我讲了中南美洲各种治安不好的故事给我听。他说他一开始来日本在学校都听不懂大家说什么，可是他就是个很乐天的孩子的感觉，然后说妈妈会做中南美洲不知道什么料理给他吃。黑萝卜四号一开始说他是内勤，可是我后来回台湾以后看他们店家的网站，他应该是转做牛牛了。那因为他一开始说他是副店长嘛，我想说是内勤就很没有戒心的让他坐旁边，但我后来觉得他跟黑萝卜一号是同一种人，而且他更年轻，感觉就是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但是很精明的人。他有问我为什么选四号牛牛当担当，我就说因为跟他聊天很开心啊，气氛也很轻松，聊了很多有趣的事。通常我不会直接讲说哦，因为看脸啊，因为我觉得该怎么说，长得好看的牛牛其实满山满海就到处都是，可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在牛牛店玩到最后，虽然脸也会在意，但是最终的选择可能不会是因为脸。比如说每个人的脸都80分，但80分好聊的人跟90分不好聊的人，你就会选80分的那一个。黑萝卜四号有问说那会很在意担当长得好不好看吗，我就说当然啊，如果我说不在乎的话担当会怎么想，不是很可怜吗。那他就大笑， 我觉得他跟黑萝卜一号好像都觉得我这样子吐槽很好笑，但我想说等一下应该是他们要来逗乐我嘛，为什么是我在这边努力说话。那后来有陆续点了要给牛牛喝的罐装酒，就算担当不在我还是会点酒给黑萝卜喝。那黑萝卜四号就问我说哦，没关系吗，可以点吗，我就跟他说可以啊，不然如果都没有酒我很担心担当会被大家讨厌，然后也担心就是大家会不想过来觉得在这边很难熬。他也大笑耶， 我想说到底为什么身为花钱的人我要想那么多啊。那 Hello Poo 5号还没成年，就是牛牛店是18岁高中毕业以后就可以来牛牛店工作，可是20岁以后才可以喝酒，所以18到20中间这两年是不可以喝酒的。那这个身为担当的好朋友，可能担当也会比较照顾他吧，他来陪的时候担当刚好也在，就有跟他说可以把一瓶罐装酒拿去换一瓶无酒精的饮料，就是让他也可以一起喝。其实我还蛮喜欢担当当前辈照顾后辈的样子，就是有一种小大人的感觉，成熟的反差感。当天担当有拿到 Last Song， Last Song 就是 Last Song， 是指当天业绩单桌最高的牛牛会在他的客人旁边唱歌。那这间店比较特别的是 Last Song 是到前面那个舞台唱，我现在终于懂那个舞台到底有什么用处了。那我这边是最佳的观赏位置，可是因为觉得很害羞，所以就是没有很认真看他。那然而就因为也不是因为我才拿到 Last Song 嘛，就也不知道他在害羞什么，但他可能有注意到我就是没有很认真在看，然后他就有来跟我说下次再唱我也知道的歌，因为他唱的那首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歌，想说可能是最近开始流行的吧，元宵不太知道。到最后要走的时候，丹丹还有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跟他说。我想说虽然知道是营业，但是听得还是很开心啦，当然元宵是不会打电话给他的。那他也是 LINE 的营业非常努力的人，他就是会关心我说到机场了吗，回到台湾了吗，休息的时候都做什么。那我们聊天的时候有说到我没有驾照，可是在冲绳好像开车比较好，就有想要去看的地方，可是离那霸比较远。他就说下次我去的时候要带我去多峰和吃饭。可恶，元宵就很心动啊。那有提到之后去东京会一个人住吗之类的，我就跟他说哦会啊，我会一个人住。奶狗就进攻问我那时候可以来找我玩吗，我想说没有要住的话当然不可以啊，就元宵的虎狼之词藏不住。反正他就是会偶尔关心我工作会不会太累啊，最近还好吗之类的。那之前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也会跟他说，那他就会讲一些安慰的话。可恶，元宵觉得有点晕，想为他开香槟。必须说元宵这次在冲绳去了三间店，个人觉得冲绳的水准不输歌舞伎町，要是机票可以再便宜的话我会每个月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日本的牛牛店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 podcast， 也可以留言或分享给你的朋友，或是到元宵的 IG 留言哦。我们下次再见。